国际大视野频道今天讲的主题是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区别。主讲嘉宾于佳佳，我是 Greg，主持这个节目。好，于佳佳，你对主流媒体和自媒体，首先给我们一个你的解读，什么叫主流媒体，什么叫自媒体，请讲。
各位好，就是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哈，就是主流媒体呢，按照我们大家的理解的话呢，其实都是应该，政府注册的这些带有执照的这些无论是报纸也好，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其实这些都如果说起来的话呢，这个话题可能很难去确定什么是主流媒体，那我们就只能是说跟这个普通人认为的这个普通媒体，我们可能要分开。那我只能是说，它有执照的，有正式的这个，雇佣一些专业的这个记者的这个群体，而且它是，不单单是在一个方面时事上报道，它实际上是从体育有体育专家，法律谈法律时候有法律专家，谈论医学的时候有医学专家。我认为呢，这样这些整个这些频道呢，我认为他们是主流媒体。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讲美国哪些属于主流媒体？
你说美国主流媒体的话，你像你们美国最大的一家的，那就应该是这个叫美联社，对吧？美联社是一个是牌子最老，另外呢，它在报道当中呢，它到了今天都没有错。2000年的时候呢，他是最早就，他提出异议说谁赢，所以他没有提前说谁赢，就是就是那个布什和那个奥果的时候。2016年呢，他也是违反，就也是不是说违反，就是说让引起争议的呢，说，因为所有的主流当时的其他主流媒体都认为川普会赢，但是呢，他提出来是啊，不是我说反了，应该是那个克林顿会赢。但是他提出来是川普可以赢，是吧？到了今天，他这个也没有错。那么在这一次大选当中呢，是他第一次说的这个亚利桑那是被翻了，就因为这个的话呢，引起了很多人对美联社的攻击。我们作为澳洲的来讲的话呢，我就是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澳洲的是政府的平台。很不幸，就是美国没有一个纳税人的平台，或者是政府的平台。你有的
美国
话
有，
是有一个，有一，你是美国之音，但是你对国内没有。
美国之音呢，它也报道美国国内的情况，对吧？美国之音呢，是属于美国国会下面的一个新闻机构，那么它是由国会每年有拨款来进行维持这个。美国之音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电台了，已经是个电视台了，来维持这个开销和运作的。那么主流媒体，我要补充一点，什么叫主流媒体？所谓主流，就是代表这个社会的方向，代表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群认可的媒体。那么它当然第一要有规模，第二它要有一些专业的主持人，第三它讲出来一些东西都要基于跟事实相符的。才能构成上主流媒体。美国主流媒体，比如讲有左派，也有右派，对吧？还有中间派，不能讲主流媒体。现在被那个华人自媒体讲成全部是左媒，这个讲法本身就是一个误读和误解。但美国主流媒体确实包括了一些左媒，像 CNN、那个 ABC、NBC，这些都是主流媒体。但是像 Fox News 也是主流媒体，你不能讲它不是。所以呢，主流媒体里面可以分左、中、右，但是所谓主流就是代表了美国一种人群，这种人群代表了一种方向，代表了这一部分的人群的声音，这才能构成主流媒体，对吧？好，接下来你再解读一下什么叫自媒体。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主流媒体哈，就是说你像 Fox News 肯定是主流媒体，它也是属于右翼媒体，但是你们美国我不知道你怎么认为，基本上是 Morning Joe，这个 Joe 呢，他实际上是 Joe Scarborough，他实际上是一个共和党的新泽西州的一个曾经是这个议员，那像他办的这个媒体的话，我认为是不是算是中，甚至可以偏左，因为他有这个有比较偏，怎么说吧，他也被打成所谓的这个主流媒体了。这个主流媒体，所以就比较混淆。那么我们华人普通认为呢，只要是批评川普的，就都认为是主流媒体。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不能说是花一次两次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我想补充的什么呢，主流媒体它有很多责任，它第一呢，它有他们自己的经营上的一些规则手册，还有呢一些法律上的一些这个负担，法律上的负担后果。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报道了一个消息，你是左派右派的这个你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报道跟事实不相符的这种现实的现象，就是像什么谣言也好，或者造假也好，出错了你都要道歉。那么一个记者作为他又要做很多的这个你像要你去考一个记者的话，这个分数在澳洲，我不知道在美国，在澳洲的分数都是非常高的，律师、会计师下的才是这个媒体或者是新闻。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投资在这个主流媒体，进入主流媒体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找到了一份工作的话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很被这些人尊重的。因此呢，说话说假，或者是造假，或者是经常犯错误，我觉得呢，他是要丢掉工作的，是要没有前途的。那么在这个，
应该这样讲，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可以有左中右，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理念，但是在报道新闻的时候，你首先要报道的是事实，你不能捏造事实，造一个谣以为是。所以呢，现在被很多华川粉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就是造谣号。这个完全是曲解了美国的新闻自由，也是诽谤、也是诽谤了美国的新闻自由。他把美国的主流媒体讲的是造谣号，事实上他已经带入观念先行，把那个是非混淆的一种说法，啊，这个是一个，第一是自己属于无知，第二自己讲这个话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先行的产生的一种结果，对吧？当你看到在华文那个媒体里面的，只要有人报道 CNN 的，他就讲 CNN 你也能信吗？这是个造谣号。所以讲这个造谣号的人的讲法，他本身就在传播一个谣言。但 CNN 是美国主流媒体，对吧？他怎么是叫一个造谣号呢？这个就完全颠倒黑白了。好，你能不能解读一下那个自媒体？在你眼中，什么叫自媒体？
所以自媒，我这个自媒体呢，我也是，因为我也是，就是说，也是在尝试的去探索哈。你说像，你说像这个 Steve Bannon， 他原来他那个平台算不算是自媒体？他实际上是有后台的。还有像你们那个 Alex Jones 的那个叫 InfoWar， 这个算不算是自媒体？对吧？但是他肯定不是主流媒体了，因为他是这个主流媒体以外的了。可是呢，它的平台也应该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呢，算不算自媒体？我可能应该是不算是自媒体。还像 Newsmax 这个算不算是自媒体？
那么如果我这样理解的，我这样理解自媒体啊。所谓自媒体呢，它首先规模跟主流媒体是不能比的啊。它呢，往往就是只开一个频道。他如果谈政治只谈政治，他谈经济只谈经济。现在那个网上有很多自媒体什么呢？他只谈股票。很雨后春笋般的冒出很多只谈股票，每天呢只播15分钟、20分钟，对吧？那么有的呢只谈政治，他每天来报时事，对吧？这些规模比较小的啊，他呢比较有指向的、有客观指向的这些媒体，应该称为自媒体。然后呢，这些自媒体呢，有的的质量不错。比如讲报那个财经的，它比较符合事实，也就是加上自己的判断啊，在预测这个是那个股市到底是上涨下跌，然后做出自己的分析，这些无可非议。但是作为时政的自媒体呢，现在问题很多，那么特别是很多挺川的自媒体，这里面就鱼目混珠了。他几乎报道的都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所以呢，自媒体从这个政治类的角度去衡量自媒体的话呢，十有八九都是有问题的，对吧？因为呢，他们不尊重事实，他们的报道呢，把观念先行以后呢，是歪曲的事实进行报道，这是我的理解。也许你有不同的解读，你继续。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们其实呢，就是说，我刚才是实际上是想，因为这个主题是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因为让我就想起来呢，其实可能还有一个第三个媒体，就是非主流媒体，像我刚才提的那个 InfoWar。 还有像这个 Newsmax， 还有像这个华人的有几个平台，虽然他是一个人，有时候两个人，我不认为他是自媒体。所谓的真正自媒体呢，我们说一下，比如像王健，他就是一个自媒体，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平台。我也不认为他背后有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一个专门讲经济啊，他也讲时政。我认为，而且他是一个记者的这个做记者背景出身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质量应该是所有自媒体当中是质量是很高的。他因为他自己对他自己学过正经。学过媒体的这个有专业的这个文凭的起码哈，他都会有一个底线，有一个道德啊，可能会判断错误。我以前看过他的节目，他也有判断错误，但是呢他也会讲，哇，我上次判断错误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应该是大家应该这个可以关注或者是应该欢迎的。那么现在讲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自媒体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明天就是买一套设备的话，就都可以上来就开始讲。讲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就是就开始这个到了一定的人群哈，可能就可以开始收费啊，或者是订阅啊，或者是这个讨钱啊，等等等等哈。那么他们的这个题材呢，可能会有的是政治，对吧？为了大家那个寻求一个在政治上呢能寻求一定的共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在宗教理念上呢他可能还想寻求一个方，就是他的一个听众的一个对象吧。
但我就我佳佳我提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问你啊，就是为什么华人的自媒体啊，我们集中到华人身上啊，华人的中文简体中文的自媒体为什么都是挺称号，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就在因为我是四年前我就是已经，因为写一些文章的话，就是因为是反川普的文章，所以那个时候的话，给我的感觉我是非常孤独的，因此我要再继续说的话呢，那我就只能跟有一个巨大的媒体平台跟他们的口径是一样的了，对吧？那我就不说这个平台是谁，所以别人就认为我是为了那个平台工作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华人开始，我不认为很多人在关注川普，很多人挺川普呢，也是随着这几年来川普的做的一些事情呢，他和那个，比方说和秦国的之间的关系啊，可能会让给不同宗教组织的这些人呢，给他的一定的希望。另外呢，也给了一些，比方说寻求民主。新的一种途径的这些人呢也给了他们一些希望，还有台湾的一些人也有对你的希望。因此久而久之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很多人就越来越发现川普是天选之子，是我们的一次机会，能达到我们宗教团队也好或者是政治理念团队也好，等于在这一点上呢他们可能就达到了一定的共识。因此呢就几年之内下来以后，他们就口径就都是一样的了。所以呢，
这个你解读很好。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来讲，来评判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之间的最大区别？还有就是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为什么一般的人比较欣赏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综合评价，对自媒体的那个可信度都不怎么看好，也不怎么看高，你怎么来理解和解释这个现象？
我先说分两部分回答你的问题啊，就先说自媒体，就是很多人愿意听自媒体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呢，你可能要首先你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呢，你比方说你是在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你对社会有一定的不满也好，不高兴也好，或者是生活遇到挫折也好，压力也好。那么呢，你就不相信那些带有官的也好，带有什么，你就不相信它。加上呢，主流媒体在早年的话呢，也的确犯过一些错误，比方各种各样的战争也好，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好，到了今天还很多东西都没有得到答案。那么川普来了以后，正好，他是以这个攻击这个，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swamp 对吧？就是 drain， 就是吸干沼泽地的这么一个概念来了以后呢，哎。他一下子打入了很多人这些人的这个心声，那么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他们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远离了主流媒体。其实呢， 大家并没有真正远流主流媒体。那么那天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把就是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川粉，挺川的群几乎没有，都是川，所以我谢谢 Greg 你把我带到那个美国来，有这么多挺川的这个
反川的、
这个群
没有，不是你反过来讲，你讲错了、
我说反过来了，讲反了，对，就是说我在澳洲全部都是挺川的。那么在这个在你给我带到美国了以后呢，才让我也就是大概就是大选的前一个星期，突然让我觉得啊、不是我的问题，是的确是世界的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华人生活在两个世界嘛。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大家的这个对媒体的这个需求可能跟个人的这个生活阅历跟各个方面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但是我想说的这个就是说，主流媒体和它和自流媒体的这个区别，我那天就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你们听天气预告，你听哪一个台，对吧？我点了几个名字，他们能给你提天气预告吗？他们能给你提供股市的上升值或者是下降吗？他们能给你提疫情，比方说什么地方真的有疫情？前两天澳洲又发生大火，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你听哪一个？如果是 ABC 是澳洲纳税人的平台，你们都不听的话，对吧？什么地方着火了，让你们马上走，你说那是假新闻，你们会这样对待吗？我想大家都不会的。那么因此呢，就变成是在政治上是一个有选择性的信任，对吧？这是我对大家的，这是我个人私人的做出的一个，因为我觉得大家是实际上是离不开主流媒体。任何一个问题你想查的话呢，你要利用 Google 完了以后就有 Wikipedia， 这些都是算是主流媒体输送的一个平台，供应信息的平台，对吧？所以说它都是主流媒体。那么我就想从质量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自媒体的质量上来讲，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比方说像昨天这个最高法庭的这个判案下来以后，他的那个，因为我是就是没有得到什么法庭上的这个原件的话呢，你只能找一家你认为相信的一个，我是找的是路透社，因为他的信息是最快。澳洲的 ABC 还比我的那个还晚，我都已经把中文翻完了以后 ABC 才出来，我开始想等着澳洲 ABC。这个路透社完了以后，他里头讲就是这个，就像你们刚才讲的这个问题，究竟是7:2还是9:0，甚至有一个叫文昭的，他居然就是说他还没搞清楚究竟是6:3还是7:2，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个人说是9:0，这就是一个英文的问题，对吧？我不能说文昭的英文不好，我也不能说天亮时分的这个人英文不好，还有这个新西兰大康的英文不好，但是我就认为什么，他们在英文这个上头来讲，如果你在误导的话呢，就会把一个是翻成了一个否。你比方说这两个就是那个法官哈，你们刚才提的那个 Olita 和那个 Thomas， 这两个人用的一个英文词汇是叫 would have。 would have 实际上是什么呢？我本来是想这么做，但是括号我没这么做，结果就让很多人都翻成什么呢？有两个人在反对。那么这句话原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本来是应该同意让他们上诉，对吧？啊，就是这个递交这个诉讼，但是呢，因为再走下去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同意他们去推翻那几个州。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语言的这么一个结构，
它的。